翻译的话怎样翻译更好呢？
哪里？
就是那个亚维的害怕。
怎么样？
就是箴言书的一章七节这两句话，就是怎样翻译更好呢？
怎么翻译？就是亚维的害怕是知识的开端吗？
下面呢？
以往人就藐视智慧跟性。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很多地方有，就是讲到这里啊。那就是如果都这样翻译，不是很通顺啊。我自己还不太理解。我现在发过去了，有九章十节在箴言书的，还有约伯记里面、诗篇里面，都有这个，就是这个这两个词语啊。我看到那个诗篇里面，就是我找一下啊。
对，你那个啊，你有英文的圣经吗？
哦，有的啊。
你接着看看。
哦，我现在看的是新王案里面的，就是那个诗篇112篇第一节。
对。
哦，就是你们要赞美亚维，敬畏亚维，这是新王案翻译的，这人有福了，甚喜爱他命令的。如果说就是你们要赞美亚维，它是句式应该是比较相似的，比较赞美亚维。然后比如说如果翻译成就是亚维的敬畏或者亚维的害怕，感觉不通顺啊。
对，所以这个你的敬畏这里是动词，它是分词。
它
不是
这个词性不一样是吧？
词性不一样。
哦，
所以那个一的十节那个就是名词，111篇的第四章第十节，所以它是名词跟动词这边的分别而已。你再去查看看，你有逐字的吗？那个英文？
我还没看英文的，我现在是看那个就希望爱的原文啊。
它有讲词性吗？它有讲词性吗？
哦，有的。它下面有词汇分析啊。
好，那你看看呢。
你看那个111篇的第十节，你看那个新爱望它的这个下面的逐字，逐字的第一个是开始或是首先，这个字，它有一个是名词，它是单数阴性复数写，有没有？
有，
复数写。什么叫做复数写？你看第二个字，它还是字的这个字，它是名词阴性单数，正常的翻译叫做智慧的开始。那个复数主就是说，我们它要后面要加一个 of， of， 所以是一般都要翻作是智慧的开始。同样的，我们说那个第三个字敬畏这个词，害怕这个词，它也是名词单数阴性复数词，所以它也应该要加后面要加一个 of， 所以后面那个神这个字，神的害怕。那这里来讲，它刚好跟举那个箴言的一章第七节，他是把这四个字它的次序刚好是颠倒，那里是亚威的害怕是智慧的开端，而这里呢它是智慧的开端是亚威的害怕，他把那个词把它翻上下颠倒而已。基本上意义是一样的。我们要翻译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先看它的复数词的问题，所以刚才有没有我跟你强调这个复数词，开始跟害怕都是复数词， 那都是父慈子，你不可能说那开始的智慧是你，我们不可能这样去翻译啊。
嗯，
开始的智慧，就如同你不可能去翻译说是敬畏的雅威，敬畏的雅威不可能这样啊。所以是智慧的开始跟神的害怕。再来，传道有强调说翻译的话他要往往要需要看这个文章本身是是不是尸体。
嗯，
希伯来文很多是尸体，尸体它就会有上下对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智慧的开始跟雅威的害怕，它这是两个上下对称的尸的一种尸体法。
嗯，
所以它就应该要有相同的翻译法，相同的意义。神的害怕跟智慧的开始，这两个意义是一样的，它是做上下对称的。那个是，是因为我们在翻译上，我们不得不有加上这个词。因为就文希腊文来，希伯来文来讲，它往往会省略一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述词的动词，叙述词的动词，也就是我们说这个是这个字，英文就换作 be， 好 ，be， 然后我们中文换作是，但是在希伯来文，它往往它会省略那个述词的这个动词，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去加上。这样的话读的人，读翻译的人他才明白他在讲什么。当然我们看原文就不用再加这个词了，但是如果你要翻译出来一定要加这个词，加这个动词上去。
嗯，
这样你了解他的翻译法吧？
哦，了解了。哎，我刚才理解错了啊，我刚才理解的是就是第七节的上一句和下一句的这个对称啊，我们理解对啊。就是我理解，就是上一句敬畏雅威是知识的开端，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以为是这两句是对称的呢，我记错了啊。
啊，因为他下一句话哈，他有一个动词，
嗯，
下一句话那个藐视哈，愚妄人他有藐视，他就跟上面那一句话雅威的害怕。智慧的开端，这是一句，下面它只有另外一句，它有加一个有一个主动词出来的，藐视这个词，所以你不能够说下面这一句跟上面那个字，它在文词上意义上有彼此的这种反差效果，但是文词本身它不是对称法。
嗯，
对称只能够说雅威的害怕跟智慧的开端，这个是对称法。但是如果就意义上来讲，雅威的害怕是智慧的开端，跟下面这句话，它是一个反称法。
嗯，
这样了解了哈？
哦，了解啊。
那下一次我会再讲第二章，所以第二章会比较详细讲这个了。
嗯，
还会出现。雅威的害怕这种事情，
嗯，
我们中午都会
敬畏。第七节怎样理解呢？就是雅威的害怕，就是是我们知识的开端、智慧的开端呢，还是雅威的害怕是应该是雅威的智慧的开端吗？应当怎样理解呢？
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你怎么去理解智慧跟训诲，有知识怎么来理解什么叫知识，那就相当于要怎么去理解什么是智慧跟训诲，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后面讲法则，你母亲的法则，你父亲的训诲，这些由于它是一种尸体结构，他用的是一些类似的词，我们可以视为同义词啊，为了要让这个整个的尸体它比较更加的生动，不要很繁复的重复，所以他用的这几个词应该是要整体来理解。那具体的内容事实上就是后面经文要来阐述的， 就是到底这个知识这个名词是什么，敬畏这个名词又是什么。事实上他就是在用下面的经文在解释这些具体内容。
嗯，对对，
你那个参考一下二十九节。
嗯，
二十九节他这里把知识和敬畏是连在一起讲，不过我们中文还是换成动词，旨意的话是说不喜爱亚威的害怕，你们恨恶知识，知识是知识就是对称亚威的害怕。
嗯，
都是名词，所以知识就是亚威的害怕，亚威的害怕就是知识。那底下对称三十节，不听我的劝诫，我的劝诫就是亚威的害怕，就是知识，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我一切的责备就是知识，就是亚威的害怕。不同的词句讲出同样的内容。
二十九节这一节，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对称，它的对称又包含了这个动词的对称，它有刚刚讲传道讲的名词上对称，就是知识对称亚威的敬畏，那动词上就是上半句是恨恶，下半句和本翻成不喜爱，那你看信望爱它翻译成不选择。
嗯，
好，所以说它是加上动词，所以你就不是说不选择敬畏亚威，如果又是这样，那变成是双动词了，对吧？
嗯，
那你看这个下面的分析，
哦，
恨是动词，然后选择是在最后面，但它是否加了一个否定副词哈，就是说，
嗯，
不选择也是动词，这样。那
嗯，
他把两个连起来，就是把知识跟亚威的敬畏把它连起来对比，那中间插了一个连接词哈，就是这样。
嗯，
所以它的对称是很严谨的，那也有这种首尾跟那个中央环绕的这种结构，把它动词都放在最外头，然后两个对称名词放在中央。
你可以发现一个文学的美，这个美在这里。一个文学一句话里面就好像成一个建筑一样的彼此的一个对称，然后首尾，那两个，那么两个之间当中里面的又是首尾这样子，所以两个评比，然后上下又彼此对称，恨跟选择有没有？知识跟那个亚威的害怕。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那从这个完整的结构体来了解到它原来的意思，它的词性。那我们一般翻译就会把名词当动词。
确实，对于什么叫做亚威的害怕这一点，确实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以前就没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初次听到确实是很困难去理解，我在当时最早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无法接受，但是后来仔细想想，现在也是为人父，也能够去体会到说，尽管父亲会在儿女面前是要去是比儿女要懂很多，在儿女面前，就像我从小也是对我的父亲也非常的崇敬哈，也觉得他好像无所不能。但是，身为父亲之后，确实为人父母，真的是时常的，就是会担心这个孩子到底，孩子他有没有去就是。违背这些真理，有没有去做出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人父为人母，为什么要常常的谆谆教诲他的儿女？不就是为了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每日更好，而不希望去犯错误，甚至于去重复重蹈覆辙， 重蹈覆辙，就是他以前所犯过的这些错误。那这是在世上我们为人父母的都基本上都能体会的一个心。那从神的角度来讲，神也是用这样的为人父的这样的心来期望他所造的人能够好好的，不要去犯这些罪恶的事情，因为他深刻的明白违背了这些真理，违背了神所定的律法，将来要面临的审判，最终就是带来的是死亡。照他的造人的这位至高者天父，他绝对不希望说造出来的人最终是灭亡，最终是被定罪。所以他由于这样的一种爱，他就不希望，他就担忧这些孩子们去违背这些公平正义的这个律法。因此这个就成为了亚威的敬畏，亚威的害怕。而这样的亚威敬畏，亚威的害怕，这边就被称作为是知识，或者又是称之为智慧跟训诲等等。那事实上也就是神所指示人应该要去了解的这一切的真理，一切的这种律法正道。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常常说一个小孩子他什么时候叫懂事了，往往就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当这个儿女他懂得去体会到父母的心肠，也就是他懂得在外面自己去保护自己，不要去做出坏事，往往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做的这些坏事造成的是让他的父母伤心痛苦，甚至于就是后悔，带来诸多的这种羞辱。所以一个孩子他懂得父母的心，父母所担忧的事情，那他就会懂得说不要去做那些让父母担忧，让父母所不喜悦的这些事情。那这样子表示说他就是明白了这种一种正确的知识，那他按着这样正确的知识去做，达到这个父母正确的期望，那也就是他是一个真正是有这种智慧的人。所以从两个角度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
好，还有没有其他要交通的？刘一林，刘一林你好吗？
没有。
今天停电是不是？
对，学校在修维那个维修电路。
那现在修好了吗？
现在他是在整，就是像是在保养，然后停电八个小时。
哦。
那开导，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
请问
上一次的。
哎，请问。
就是上一次就是味道那个这个约柜里面放的东西啊，那个希伯来书九章里面他写的是里面，
哎是，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旧约里面就出埃及记还有那个民数记里面写的是外，
哎对，
而希伯来书写的是里啊。
如果按照第四节跟第三节哈，那个海丽，
第四节和第三节，
哎，第三节讲到至圣所，可是第四节他说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按照旧约好像不是，金香炉不是在至圣所，金香炉它不可能跟耶柜在一起，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内幔。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为什么要把自身的东西写成是有那个相？所以我认为他只是开类说法而已。喂，他第五节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了。
没有听清楚啊，现在有些噪音啊。
我再说一遍，你看第三节自身所，第四节的心相读，
嗯，
它位置似乎是在一起的，但实际上旧约圣经金香炉跟是不是在自身所里的，因为中间有一个内幔隔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会把它拢在一起，他似乎只是一个概念的说法。所以耶柜的里面有三样，我认为那个应该也是概念的说法，他其实要把这些概念的说法讲过去就好了，他不是很详细的要来讲这个事情，因为他认为重要的不是这里。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
哦，我了解传道讲的意思，不过还是不明白，就是
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把、哦、把金香炉放在这圣所，我也不明白啊。
嗯，
我也不明白啊。哎呀，
这话就说就有矛盾了啊。嗯，
是矛盾的，我也不明白啊。他
另外他也如果说他也没有必要。就是如果说按照现在我能理解的话，就是他也没有必要他去比如说这样概略似的去这样写，让读者比如说让就是学习话语的人领受话语的人产生误解啊。
这应该有他用意的。
嗯，所以说应该如果是这句话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没有被就是改动的话，那应该有上帝的意思了哈。
嗯，这应该有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再追。
这是说还就是我们还不了解哈啊。
哎，
嗯，不过这确实太不好理解啊。
就是在说实在是，这有时候他在原文上有一些更动，像第三节的至圣所哈，啊，
嗯。
他在 P46 这一个早期的抄本，他只有用圣所这样的两个字而已，阿基亚阿基亚阿基亚这样子，他没有他在这里说哈基亚哈基用这两个字合起来，这圣所是由两个圣合起来的，但 P46 只有哈基亚，只有圣所。那有时候他圣所也代表至圣所，也代表一般的圣所，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他这个跟翻译上有关系，有抄本有关系。你注意到第四节，你把它详细念一下。海丽，
哦，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那你看原文他怎么讲？这里有问题。你看那个新章案，
有金香坛和约柜，四周包覆金子的，在其中，金块盛有玛拿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并约板。
那原文怎么讲？
还不知道啊。
你查一查原文怎么讲。找到了吗？
哦，找到了啊，我再看啊。
好，那他怎么讲？
没看懂啊。 看不懂啊。
看不懂、啊、
对，看着就和和赫本翻译的意思应该差不多啊。
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个言文不是这个意思。
哦，那个在其中，那个这个指代词指的是不是贵呢？啊，是贵的话，指的就是前边了，指到这个为字的，就是前半句的前边了。那希腊语可以这样指吗？
第四点，他先说有那一个香炉。那个油有没有是油嘛？哈、哦，那个
哦，
然后是金色的，那么香炉，那底下说钙就是变形，这个就是底下的名词就是贵，有没有？
嗯，
后面带了一个属格的冠词，再来就是名词的约，所以简单是约柜，约柜底下的话是。包子，包子后面的话，它用四面，它换成各方各面全部。那底下是金子，所以简单只是用金子把它包着，这都没问题啊。
嗯，
也不要讨论。那底下就在这里，底下就是这一个在里面这个 n， 那后面就接了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关系代名词。我们一般翻成那个，一旦换成 hen， 那个在那个里面，那个应该是指这个罐子里面。那么它在罐子的里面，在那个没有错。如果照原理来讲是没有错。它有那个有 mana。如果到希腊文来讲没有错，原文就这个意思，它金罐里面有玛瑙，没有错。
嗯，
他都这样讲。
那个黑哦，黑是指那个关系代名词，您关系代名词它是用这个单数阴性，单数阴性的话，前面是指那个柜，这个柜的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哎。
那他后面用三个东西了，就三个东西了。
对，没有错。
中文的翻译是没有错了。
没有错了，没有错。
哦，
那没有错的话，那就是有三样东西了。
一般的解释家是这样啦，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不过是在这边做一个概述，他不是在很详细的把这个摆设。详细的摆设要放在哪里，放在哪个地方，是什么东西，他没有，他不是这样去强调，他强调的是有哪些东西，而不是摆设哪些东西的、啊、因为他不再强调摆设的方位，而在强调说这个圣殿里面大概有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会谈到这个帐幕里面有灯台陈设饼，有这个金香炉，有约柜，有这个亚伦的杖，有这个玛瑙，然后甚至有这个基路伯，他是在讲有这一些东西，但这一些东西的摆设，他并不是去强调说，像我们旧约里面强调的这个。摆设的话，如果照正常的摆设，他要去强调说，这个灯台呢是在这个一进去的这个北边，而陈设饼是在南边，然后经过这两个之后进去的看到了这个第三个物品是这个金香炉，那金香炉是连接在这个木幔的旁边。然后进入了木幔的里面之后才会看到约柜，那约柜是在这个木幔的后面， 如果照这个出埃及记的讲法，他会强调有物品以及物品摆设的位置，他都会去强调出来。那这里他不再强调物品的摆设，他强调有哪一些物品，所以基本上他只是在概略上强调有哪些物品而已。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作者的目的，在强调说这些物品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物品，但是他故意把他说他不再一一的详述。其实他已经说了，他前面已经有讲这些物品了，然后又在强调说他不一一的细述，其实只是在说这些物品有，但是它的重要性，他在强调从第六节以下有怎么样的情形，这些物品的摆设放置，哦，他不是强调，但是有这些的物品，有这些物品的目的呢，是让这个祭司去进去而已。而进去呢，他前面所强调，他在强调有第一个木幔跟第二个木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过是在讲说有这些物品，而有这两个木幔，而这两个木幔会造成什么一个结果，他在强调这个。那我们就按照他所强调的这个文脉去了解就好了。所以用物品的摆设方式，那不是他要去强调，那我们就不要过度的去解释他的物品的摆设的问题。
第四节就是在那个或者说其中，有没有可能是指的那个第三节所说的这个至圣所呢？希腊语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
我
纯属猜测啊。
至圣所它是复数中性词，
所以比较不行。
而这个 him 本身的这个关系代名词，它是单数的阴性词。
阴性词不一样，那代名词不能不一样。
所以它绝对不可能。
同样三节，它那个帐幕那个字，桧木，那个是单数阴性。
有这样。
就在至圣所的前面，给内。
那第二节呢？
一般我们说那个关系代名词，它一定要接最近的词句啊，它要接最近的词句是第四节啊。
是啊，
你不能够把它牵着跑到第三节去了，
太远
了，因为太远了啦。因为前面既然第四节已经有这个单数阴性词的这个贵了，你又说这你不止这个东西，也要把它第三节的这个账目这个字，那已经差太多了。这个不符合一般的希腊文的用法，
所以最终还是要参考第五节讲的，说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就是说他不是抱着要一一细说的这个方式要来讲这些内容，
他重视的是账目，
就是一个粗略的来讲一下题，但它的关键点不在于这个具体的这种位置摆放的关系，
关键是那个就是概略的讲，它也不能矛盾哈。
如果有矛盾，确实它是有矛盾，我们不能够否认圣经它有一些记载它是会有矛盾的。这里谈到香制那个金香炉，它是如果照第三节所讲的，第三节是在第二个会幕的里面有一个金香炉，但是如果照启示照出埃及记来讲的话，金香炉传道有讲了，它是在第二层会幕的旁边，也就是在第一层的会幕的里面，它紧挨着这个第二层会幕了。所以如果照这样讲，它已经有两个问题了，一个是这个柜子有三样东西，以及幔这个金香坛的位置已经是错误的位置了。所以你说要强调它的错误的位置，确实它如果照它描写的话，它是有这两点的错误。但是我们来了解，是因为作者本身他故意有这些东西，他并不去强调物品的位置点，这不是他的强调法。如果他今天要强调法，他要先去强调桌子 的位置在哪里，陈设饼跟灯台的位置在哪里，有灯台的位置在哪里，桌那个桌子的位置在哪里，他要先去强调这个，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或者说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然后再进来说这个要强调什么东西，他会去强调有物品，有什么物品，有什么物品，大概有什么物品。
但是就是说概率不能成为就是他有这两处矛盾的理由，不能因为有概率了他就有这个这两个矛盾啊。说概率不能作为有这个矛盾的理由，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到底希伯来书作者这个人是不是祭司，还是他不是一个祭司。如果他是一个大祭司的话，他应该要很清楚知道这些位置不可能有这样的放置法。那就一般的外面的人，他们的大概的观点大概就是会有这些物品，他们大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这个会幕的里面去，就希伯来书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祭司，他不可能进入到会幕，也不可能进入到这个至圣所。我他是大概是这样来讲有这些东西。
说这个就是也不能就是以他不是祭司，他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作为这个理由，因为这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就像比如说启示录，那并不一定就是约翰就去过那里的，或者到过那里，就是他才知道这些东西。而是
圣经
是上帝所启示的，
很多彼此在数字上或是说用词上它确实有矛盾的地方，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有很多，像我们看读四福音，四福音很多的像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到底是一个犯人还是两个犯人，还是一个犯人来耻笑耶稣，一个犯人不耻笑耶稣，还是两个犯人都耻笑耶稣。如果你去看四福音的话，他彼此是矛盾的，如果光字面意来讲他们彼此都是矛盾的，那你说圣经本来不应该矛盾，他怎么会矛盾呢？他就是矛盾
太多了。这个你要去详细讲四福音里面之间的那一种精确，那你一定不会相信圣经，我敢保证，因为彼此真的是不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在这希伯来书的这两点上，就是说概率，无论是作者概率说也好，还是作者就是没有进去看过也好，就是这两点不能作为，就是有这两个矛盾的理由。我自己体会啊，
因为
就是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比如说希伯来书这样写，只是说我们还没有明白。但是不能以这两点作为他这个有矛盾的这个理由，这是我自己那个体会的啊。
刚刚之所以会这么提，也是说这个都是大家的一种推论呢，确实也是，就如你所讲的，我们现在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也真的不清楚啊。但是如果从经文抄本上来讲。你要了解，就是说经文抄本上来讲，这个地方也有不同的一个说法。就刚刚传道也讲了，那个第三节那边至圣所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某些抄本早期抄本它就不存在，所以这样的矛盾有可能也是抄本在传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这也有可能。那具体真相是什么，这个可能还是需要继续的追查。但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去考虑这样的矛盾会不会造成我们对希伯来书作者要阐述的本意产生影响。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他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那可以抓大放小，就是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书作者本来他讲述这些内容他的一个主要目的这样一个主轴上，应该抓住这个更加重要。因为 这一段经文是很多人拿来用来反对律法的一个重要地方了。那难道这里真的是在反对律法吗？因为就是用这个属肉体的条例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们就衍生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律法的选择性遵守问题。他们认为律法只需要选择性的，有所行有所不用行了，明着说不敢，不敢明着说废掉律法，但实际上就是在废掉律法。
啊，等一下，
出埃及记四十章哈，他那个摆设的一个前后次序哈，跟希伯来书这里，他先提灯台，然后后面是桌子，然后陈设饼。那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四十章里面他二十一节先讲这一个法柜抬进去，第二十二节讲的是先说桌子。桌子完了以后再讲到陈设那个饼，二十四节才讲到把灯台放到里面去，这种先桌子后灯台。然后二十六节他才讲到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事实上他就很重视的就是那个位置，摆设的位置，前后和里面有什么东西的那些位置。希伯来书很简单，他先说的是灯台，然后才讲到桌子和陈设饼，甚至连讲到所谓的金香炉，他还是根本都不提位置，只是里面他大概有什么东西的。我们常说的什么别的说法，不是他在这里要强调的重点。不要从那个他的约列的那个地方而一直要去专注那个牛角尖，就会造成我们今天对圣经他原来的目的，他这一段目的，他的主旨，我们会被偏差了。我们读圣经就是要小心这个，他有一些我们看起来是约列的矛盾。那这种约列的矛盾，我们从四福音或是其他的，好比说约列王记、甘地代记，这个同一件事情，它就描写的方式跟目的内容就不大一样。圣经上就是这样子啊，那只好让我们去重视它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就好了，不然的话很难去。你说那真的是照真切度来讲，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我们只能跟你这样讲。那还得以后我们再继续再追查，这样好吗？喂，
哎呀，好的，
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就到这里啊，已经快到，我们再唱一首诗，我们就结束。